释永信被查，揭少林寺同军队勾结内幕，太监停火破局，平独裁政权千祈唔好信。全美军将从欧洲大撤退，德国忧虑。川普阻赖清德过境美国，专家话战略在其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嘅详细内容。7月28号，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拉。河南嵩山少林寺嘅释永信纪念碑被木板遮蔽，引起网友关注，并称其为遮丑版。好多网友表示，释永信嘅遮丑布已经有多层被撕得落嚟。在多家中国媒体释出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之后，少林寺管理处27号晚间证实，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自愿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接近少林寺的人士向中国媒体财新网透露，释永信是25号深夜被戒走的。第二日，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即刻开始流传。不过，释永信对今次被查不是没有预感的。上述人士透露，释永信今年农历新年前后出国访问归来，即刻被限制出境，接受主管部门谈话。但在中国国内仲能够自由活动。释永信当时倾开呢件事嘅时候，语气温和。有媒体关注到，今年农历新年期间，释永信2月1号以文化交流嘅名义带领僧侣代表团前往梵蒂冈，同当时嘅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见面。外界认为呢次会面显然已经唔系单纯嘅文化交流，而或者是一场未尽授权的外交活动。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表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寺庙已经成为官商勾结的心理寄托。少林寺的年收入增长 10%， 利润率增长 33%， 寺庙经济在2023年已经达到千亿。这个不是由施主的虔诚捐献所致，部分假和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信徒收取香油钱和门票，这些小小的捐款无法撑起寺庙的财富。而释永信这样的大和尚背后，则有雄厚的背景。释永信自从1981年出家，1987年接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1999年正式成为方丈，共掌控少林寺38年。少林寺在他的治理下转型为敛财的典范，注册公司达到18家，涉及多个狂业。他的收入并未用在弘扬佛法，而是用来追求个人享乐。释永信的衰败虽然和习近平的权力问题有关，但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江泽民派系的削弱，正是江派背景使他在多次举报中获得逃过一劫。大野原专栏作者李燕铭在28号发表的文章表示，释永信和多位江派人物的背景息息相关。文章指出，河南籍中共政治局委员，已在2016年退休的军委副主席及国防部长曹光川，在2016年6月和11月两次参观少林寺。出生在1935年的曹光川来自河南武阳，江泽民时代他获得了大力提拔，普遍被认为具有江派背景。另外，江泽民的亲信之一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两人曾经联手架空胡锦涛。在2013年，郭伯雄因为预感形势不妙，曾经四处寻求化解之道，其中包括在2013年4月参访少林寺，并获得释永信的热情接待。郭伯雄的落马和2015年时期的举报贴文有关。 当时正是江泽民派系多位高官相继落马的高峰期，即使面临重重压力，释永信后来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江派在高层仍然有残余势力，可能有人在习近平面前帮释永信辩护；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强调输出孔子学院和少林寺等文化，将其视为对外统战的重要工具。另外，江泽民最信任的秘书贾廷干亦曾经到少林寺，并且视察当地开办的武术学校少林塔沟武校。这家学校在2019年与中共军方的83集团军和79集团军签署合作协议，培养特种作战人员。自此，少林寺和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释永信作为寺院的主导，因而在中共的各种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期江家和相关人物面临的困境，包括中纪委调查交通运输部的费东斌，这个人和江泽民有亲密关系，而6月12号的调查进一步显示江派的衰退。另外，曾庆红及其骨干人员的落马事件预示着江派势力的动荡。随着时间推移，释永信的前景也变得不明朗了。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中共要捉释永信不需要什么藉口，现在中共对外释放风声，因为他越过红线的宗教外交引发了问题，完全符合中共的逻辑。这个就很容易被人想到另一个违规外交活动，即是邓小平的孙女婿吴小辉。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主张帮习主席搞外交，并且联络川普的女婿傅什纳和川普家族展开合作，也激怒了习近平，成为处置吴小辉的理由。就好像对待释永信一样，擅自外交只是表面理由，而真正的目的是中共本来就想处置吴小辉。释永信和这次宗教外交是政治矛盾的契机，不能够简单地看作诱因或者是导火线。中共一直在寻找引爆点。李彦铭表示，北戴河会议前夕敏感期，释永信突然被官宣落马，致使中共政局生变，今非昔比。目前军队清洗仍在发酵，释永信落马，和少林寺互动密切的贾廷安、曹光川等河南帮老军头会不会被牵连，将是军队清洗和高层内斗动向的关注点。太简停火，墨迹未干，再战。评论：切勿相信独裁政权。太简边境的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次开战，但是最终双方仍然在当地时间29号的中午进行沟通，达成了在8月4号之前的停火协议。网友对于柬埔寨的出尔反尔表示，独裁政权的款就是前脚握手签协议，后脚就开火打人，不值得信任。根据路透社报道，泰柬两国领导人刚才在马来西亚达成的停火协议在半夜生效之后，泰国军方在29号指控柬埔寨部队多次攻击，公开违反这个协议。泰国军方发言人温泰少将在记者会上表示，即使停火协议在29号凌晨零点正式生效，柬方仍然向多处泰国领土开火。他强调，泰国方面自协议生效以来已经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完全遵守协议。面对柬方的攻击，温泰指出，泰国并未进行入侵行动，而是根据国际规范捍卫自身安全，阻止柬军的入侵。面书账号新二七部队29号发帖文说，泰国空军确认派遣 F-16 和英狮战机协同支援地面部队。根据柬中时报报道，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马丽淑杰达上将表示，自今日凌晨零点起，柬泰双方已经正式进入无条件的紧急停火状态，并强调双方未再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但呢次嘅争议导致原定上昼七点嘅双方会谈推迟到十点钟进行。泰国陆军发言人文泰透露，泰国三大军区指挥官同柬埔寨对应军区指挥官进行磋商，最终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禁止对平民使用武力，暂停增援部署，以避免在即将在8月4号召开的边境管制委员会会议之前发生军力调动造成误解。双方还决定成立代表小组，专责处理突发情况，以防止冲突再起。这个举动为两国边境紧张局势增添了和平的曙光。但是7月29号泰柬边境局势管理中心决定，内政部应通知泰柬边境各省省长，为民众提供临时避难所，推迟他们回去住所的时间，直至等到安全部队的确认。面书网友泰巴评论，这个就是独裁政权的嘴脸，前脚握手签协议，后脚就开火打人。柬埔寨对停火协议的践踏，不只是对泰国的不尊重，更是对整个东盟架构与和平承诺的羞辱。我不相信这个是前线士兵失控，这种多点重火力的攻击一定是来自更高层的命令。问题是你还能够相信这个政权会对话吗？或者他只是将谈判当成拖延战术，给自己在国内演一出没输到的戏，然后来一个偷袭，再然后还叫无数的网军在这放假消息。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最新消息，柬埔寨军方深夜在乌汶府的崇安马部署攻击无人机，停火生效之前，打挂地区的交战最为激烈，涉及近距离战斗、持续的炮火和多次的空袭。泰柬边境29号凌晨的冲突之后，泰军已经在乌汶府、四色谷府和通门塔寺建立防卫阵地，但对打挂寺的控制仍不稳定。美国将从欧洲大撤退，德国忧心忡忡。美国在德国长达几十年的军事部署正面临着重新检视，引发柏林高度关注。随着五国大楼即将完成全球军事态势评估，德国积极确保不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据 Political 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28号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谈。他会后表示，德方希望与美方协调驻军未来安排，并强调欧洲仍然需要美国支持，但美国在印太和海上贸易安全亦有他自身的考虑。不过柏林对美国是不是缩减驻军、什么时候行动，而且规模几大，都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德方官员透露，他们并未有获得具体承诺，对五国大楼的报告内容亦都毫无头绪。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试图安抚盟友，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表示，我们每日同盟友密切沟通，确保欧洲战略没有意外或者漏洞。美方这次评估聚焦全球兵力调整，以应付印太紧张局势和海外支出压力，报告预计9月发表，可能导致美军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驻军规模缩减。目前大约有35,000美军驻扎在德国的35座城市，包括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和格拉芬训练中心，都是美军海外作战和通讯枢纽。德国在北约框架下还部署美国核武，作为对俄罗斯战略阻吓的一部分。即使是这样，德国本身军事能力不足，弹药、战备及指挥系统都依赖美军。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马特莱指出，美军驻德国亦符合美国利益。拉姆斯泰恩基地不单止有利于欧洲防务，还支持美军向中东以及非洲投射力量。北约内部消息透露，欧洲驻军可能削减高达 30%。一名官员称，这个将是重大调整。德国担心若果撤军缺乏协调， 防御能力可能出现危险。皮斯托里斯呼吁，若果调整成真，协调执行至关重要。为了避免突发冲击，德国强调透明和合作。6月，德国宣布国防预算从2025年的860亿欧元增加到2029年的1530亿欧元，占 GDP 的 3.5%，以达到北约目标并升级军事设施。总理默茨和外交部长雅德普尔积极展开外交，力保华盛顿支持。默茨7月初和川普通话，争取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空间。川普近期和默茨会面的时候没有明确表态，仅是说德国已经做了更多努力，我们将审慎处理驻军问题。马达内认为和川普建立私人连结对外交至关重要，即使德方释出善意，美方最终部署调整仍等待五角大楼的报告。柏林将持续透过外交和政策承诺，争取在全球军事重组中的发言权和安全保障。川普阻赖性德国境美国，专家说战略就在其中。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未允许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访问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期间过境纽约的计划，引发广泛讨论。总统府28号声明表示，赖清德总统现在未有出国访问的计划。声明指出，鉴于近期台风过后台湾南部灾后重建工作仲未完成，以及美国关税等区域形势变化，赖总统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不过金融时报称，赖清德因为收到无法过境美国的讯息，取消了原定访问中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的行程。霍士新闻引述了一位了解内情的美国国务院消息人士的讲法，川普政府将遵循长期一个中国政策，依据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外交协议和对台湾和中国的承诺行事。霍士新闻指出，即使这个举动符合美国长期政策，仍然引发亚洲政策专家和反川普人士的批评。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国事务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莫里斯表示，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湾的首项具体措施令人担心。莫里斯在 S 平台发帖文称，这个决定可能和美中贸易谈判以及潜在川泽会有关，但对美台关系长期发展不利。时事评论员 LT 在 YouTube 评论中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战略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台湾，这个策略有时令到中共安心，有时使他不安。 LT 认为这次推迟并非美国对台政策重大转变，仅是反映美国当局在当前时点避免激化和中共矛盾，愿意缓和关系的姿态。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